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以色列总理博将会全力出兵加沙瓦解哈马斯。欧盟计划同 CPTPP 结成新联盟，应付美国贸易关税。美国撤销 AI 扩散规则，加强晶片出口管制。美国制裁向中国运输伊朗石油的公司机构。美国贸易代表说，10%基础关税将会重振制造业。哈佛存在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政府再减4亿3千万拨款。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以色列一名高级官员透露，以色列军方星期二深夜对加沙南部一间医院发动攻击，目标是哈马斯现任领导人穆罕默德·辛雅尔，但是就没有证实穆罕默德是否已经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星期二在声明中表示，以色列军队将会在几日内竭尽全力进入加沙走廊来结束军事行动。内塔尼亚胡表示，这意味着瓦解哈马斯。内塔尼亚胡指出，我们无论怎样绝对不会停止战争，可能会暂时停火，但是我们会进行到底。另外，内塔尼亚胡星期一表示，他的政府正在致力找到可能愿意接纳加沙走廊的巴勒斯坦人的国家。内塔尼亚胡估计，一旦对巴勒斯坦人提供这个选择，超过一半的人会离开。川普总统的贸易新政策正在重塑全球战略格局，各国亦都试图应付。欧盟有意加入太平洋沿岸国家作为基础的贸易集团，目的是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来应付川普关税政策的影响。瑞典外贸部长杜莎星期二13日在日本接受电话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欧盟和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作为贸易集团联结，将会形成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川普星期一签署行政命令的时候，批评欧盟并未承担应有的份额。他指出，欧盟压低制药公司价格的方式非常残酷，而且令美国支付更高的药费。川普对媒体记者指出，欧盟对美国非常不公平。美国商务部在星期二宣布，正式撤销前拜登政府制定的人工智能扩散规则，同时同步推出多项措施，加强对全球半导体，尤其是 AI 晶片的出口管制。在撤销原规则的同时，商务部产业与安全局 BIS 亦都公布以下三项针对 AI 晶片出口的新指导方针。第一，是明确指出，在全球任何地区使用华为 Ascend AI 晶片的，都是违反美国出口管制规定。第二，是警告企业和公众，如果容许美国 AI 晶片被用于训练中国 AI 模型，可能面临法律风险。第三，是指导企业加强供应链安全，防范透过第三国将晶片转运到中国。商务部强调，这些措施目的是巩固美国在 AI 创新领域的领导地位，确保在全球 AI 发展中维持主导权。川普政府的政策调整象征美国 AI 和半导体战略进入新阶段。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宣布制裁帮助伊朗军方和他的门面公司的国际网络，他们违反禁令运送石油到中国。根据该网络，向中国运送了几百万桶的伊朗石油。这是川普政府上任不够4个月内第四次对涉及中国境内的地方炼油厂采取的行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布鲁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只要伊朗将他的非法收入用于资助针对美国和他的盟友的攻击，支持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以及采取其他破坏稳定的行动，我们就会继续使用我们所掌握的一切方法追究该政权的责任。根据美国财政部的公告，星期二对参与伊朗非法石油出口的1个个人、20间公司企业和2艘船进行制裁。这些公司已经被美国财政部列入黑名单，不能够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进行交易。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对进入美国的入口商品征收 10% 的基准关税将会保持不变，因为这有助于重振美国制造业。格里尔星期二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合作，调整供应链，正如上星期同英国达成的贸易协定一样，该协定降低了汽车入口关税，同时承诺保护英国免受药物和晶片额外关税的影响。格里尔说，只要其他各方愿意采取行动，我们就乐于快速行动，同时列举了最近几日和中国以及英国达成的协议，以及最近和瑞士的谈判。他还透露，美国还将会坚持对钢铁、铝材、汽车和药物征收行业关税，因为这些领域需要在美国国内增加产量。格里尔总结说，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为了包围中国之内，而是为了提高美国的竞争力，增强我们的供应链韧性，促进国内生产，同时逐步减少贸易逆差。川普政府打击反犹太主义联合工作组星期二宣布再削减哈佛大学$450,000,000的联邦拨款。这个削减行动是在上个月冻结超过$220,000,000联邦资金的基础上进行的。另外，在星期二的一份联合声明，这个联合工作组的美国教育部、卫生与公众服务部 HHS 和美国总务管理局 GSA 等八个联邦机构指责说，这间常春藤盟校未能正视校内普遍存在的种族歧视和反犹太主义骚扰。哈佛大学正在起诉川普政府，理由是政府对该校的学术和纪律政策提出要求。哈佛大学校长加柏星期一去信教育部长麦克马洪，否认他提出的该校存在党派政治偏见的指控，同时说政府的越权行为正在威胁关键的自由。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星期二播出的专访中表示，不排除自己将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就美中贸易协议最终细节进行直接沟通。特朗普在访问沙特阿拉伯途中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肖恩·康尼提采访，谈到了过去一个礼拜政府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包括同中国达成关税贸易协议。他还提到该协议最令人兴奋的承诺之一，就是美国正是努力令到中国开放。白宫在星期一发出的事实证明书中指出，美中双方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谈判获得成功，发表了多年来首份贸易联合声明，两国已经同意建立一个机制，继续就贸易和经济进行重要的讨论。白宫表示，跟前几届政府不同，特朗普总统对北京采取了强硬不妥协的立场，来到保护美国利益并制止不公平的贸易行为。美国接下来将重点关注对华贸易再平衡，以及施压北京限制芬太尼前体进入北美。美国20个民主党领导的州星期二提起两项诉讼，要求阻止特朗普政府向各州发出的警告，即如果这些州拒绝同联邦移民执法部门合作，特朗普政府就将扣留他们数十亿美元的联邦资金。这两起诉讼都是在罗德岛联邦地区法院提起，指控特朗普政府越过国会，威胁扣留这些州的应急准备和交通基础设施资金。这些诉讼由伊利诺伊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和新泽西州的总检察长牵头，纽约州等另外16个州的总检察长共同提起。尽管这些诉讼质疑特朗普政府因新条件而可能取消几十项联邦拨款的做法是不是合法，但这些州亦都指出，到目前为止还未有联邦资金被叫停或追回。特朗普今年签署的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负责人，如果各州不协助他的政府打击非法移民，就阻止他们获得联邦资金。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决定将北韩和古巴列入美国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名单。这个是北韩自1997年以来连续29年入榜。反恐行动不合作国家是指充分不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北韩和古巴、伊朗、叙利亚和委内瑞拉一起被列入该名单。美国禁止对这些国家出口军工物资和服务。另外，北韩还被美国列入支援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古巴亦被列入2024年未全面配合美国反恐行动的国家名单。拜登政府官员去年将古巴从名单上移除，还将古巴从资助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但特朗普上任之后立即推翻这一项决定，对这一个加勒比海岛国实施严厉的新制裁。国务院在声明中表示，古巴至少有11名美国逃犯，其中多人面临恐怖主义相关指控。古巴政府明确表示不愿意讨论将他们遣返美国受审的问题。因应反犹的仇恨犯罪在纽约市增加的趋势，纽约市长阿当斯5月13号宣布成立市长打击反犹主义办公室，成为全美首个专责打击反犹的市级机构。根据纽约市警察局数据，2024年有 54% 的仇恨犯罪针对犹太族群，2025年第一季更上升到 62%。 阿当斯强调，这一种现象必须立即加以应对。新办公室将设跨部门小组监督司法案件，推动立法和诉讼，并确保市府各机构严格禁止反犹行为。阿当斯任命 Moshe Davis 为首任执行主任，并以实际需求扩编人手。阿当斯强调，该办公室除处理仇恨犯罪，亦将关注校园、职场和文化领域的反犹现象。第一副市长马斯特罗表示，纽约市拥有全球最多的犹太人口，亦是全球最多大屠杀幸存者的聚居地之一。市府不能够让反犹主义在纽约市继续扩张，这个不单只是法律问题，更是文化和价值的挑战。德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在5月13号同步通过决议案，将2025年5月13号正式定为法轮大法日。70多位来自德州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到场见证这一个时刻。德州参议员安吉拉·帕克斯顿是第512号决议案的发起人，他在该决议案中写道，法轮大法修炼者是德州多元文化社会的重要一环，而法轮大法日正是一个恰当的机会，向他们对信仰的坚持以及对和平与自由理想的承诺致敬。他并谴责中共对信仰者的打压。众议院第1102号决议则由议员托马斯·奥利弗森发起，他表示，法轮大法亦被称为法轮功，是一种和平的心灵修炼，核心理念是真是忍。这一些价值观触及了个人自由和人类尊严的核心，而这一个正是在德州所珍视的原则。美国汽车协会最新报告，在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假期，亦就是5月26号前后，预计将有约3940万美国人自驾出游，比去年增长 3.1%，创下20年以来新高。自驾游通常是节假日期间最受欢迎的出行方式，87%的游客选择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自驾旅游。今年汽油价格预计将低于去年。美国汽车协会数据显示，每加仑汽车价格将便宜50美分。 美国汽车协会仲预计，这一个周末将有361万人选择乘飞机出行，较2024年的355万人增长近 2%。 美国汽车协会指出，奥兰多、班佛和西雅图是今年最热门的旅游目的地。阵亡将士纪念日最初是为了纪念在美国南北战争中阵亡的交战双方的士兵。在这一日，星条旗通常会降半旗致哀，定在下午三点默哀。这个是2000年通过的国家阵亡将士纪念法案指定的时间。